我们刚刚有谈到这六次的表白哈，
如果有时间的话，你把它分析一下了哈，分析一下。就是说，从这个六次的表白里面，来看啊，这个先知在工作上的心路历程啊，这个我们可以去做简单的分析啊，简单的分析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工作里面齁，他为什么会越来越激烈的向神抱怨。那当然这也凸显出先知的真性情了齁，凸显出先知的真性情。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讲到说这位耶利米先知他不像以赛亚有那个贵族的气派齁，也不像以西结让人远没有办法去靠近。也不像这个阿摩斯那么的严厉啊，审判那么的严厉啊，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啊。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每一位先知他有每一位先知的特色啦啊，特色啊。那我们接受他的特色啊，那重点是他能够把神交在他身上的一些旨意，透过他先知的职分来宣导，来宣告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看先知的角度啊，不要用人的角度来看他，要看他所做的这个事工是不是完全吻合在神要他所做的工作里面，这比较重要。不然的话，如果你要从先知的软弱面来看的时候，哪一个先知没有软弱呢？都有啦，哦，都有。像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看耶利米的话，耶利米真的也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先知啦，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从这六次的表白当中，他对神有一种不敬啦，真的是不敬喔，哦。因为他对神的安排，他认为神这样安排他没有办法接受。喔，哦，那不是我愿意的，是你逼我的。你逼我了，你还叫我做这么多苦。你要叫做这么苦，你也不来拯救我，你到底是怎么样了你，哦，意思是这样子。哦，那种感觉，有这种感觉，哦，我们每一个人信仰，哦，有可能也会走到这个地步啦，哦，有地步。但是重点是在耶利米先知他每一次的表白之后，他不是为了，哦，他是真的是自己受不了了，找了一个出口了，他不是为了要对神不敬而向神说这些话了，哦，所以他是在找出口，找出口啊。那这些出口他找对了，哦，那神也不会理睬这些话，神不会理睬这些话，因为他知道人的心嘛，他的心不是真的要对神的藐视嘛，他的心是因为他真的受不了了，哦，所以神都知道了，所以神也不会去理睬。你看这六次的表白，神都没有讲任何话呢，神都让你好像在耍脾气一样，二老你耍耍脾气吧，哈，哦！我们哈，哦，对神可以耍脾气，但是你不是你的心态是要对的。我们也可以向神撒娇，哦，像那个约翰就是最喜欢撒娇了，对不对？约翰呐，啊，约翰在主耶稣旁边最喜欢撒娇，所以都常常都靠在耶稣的胸膛，哦，靠在耶稣的胸膛，哦。那要靠耶稣的胸膛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哦，不是你要靠就可以靠，至少要跟耶稣很亲密嘛，哦。靠着耶稣的胸膛，哦，所以这个撒娇可以，那有时候也耍一耍脾气也没关系，但心态比较重要了，哦，心态比较重要。所以这个十一章以后的那个先知的那个表白跟抱怨，哦，真的是可以作为我们每一个在信仰追求上的一个弟兄姐妹，哦，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哦，很像我们的写照啦，哦，很像大家写照，哦，好。那我刚讲那个第三个部分就是他第一次的表白嘛，哦，就是18节到23节。这一次的表白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犹大，因为这个耶利米先知他领受了这一个律法书之后，更积极的在推动革新，然后呢要这些选民回归到这一些律法的标准里面，当然这些选民就怎么样反弹啦，啊，齁，哦，反弹。啊，这个反弹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如果今天 耶利米死了，就没这种事情了。耶利米没有啦，因为这只有耶利米在主张而已嘛，耶利米把他杀了就没事了嘛，就好像主耶稣一样嘛，对不对？主耶稣进到圣城的圣殿的时候，他洁净圣殿，洁净圣殿这一件事情就触怒了祭司跟大祭司跟这些掌权者。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公众人面前公然的向祭司大祭司这些公会的人挑战嘛，对不对？这些都是我在主里的，你来了竟然把这个兑换年金的掀掉，把牛羊通赶出去，你公然在众人面前跟我为敌吗？所以你一定要死，你一定要死，就已经建立在这些公会的首领们的心了。所以想尽办法就是要把他杀害死啊。那要用正当的方式可不可以？没办法啦，因为主耶稣找不到毛病嘛，怎么可能呢？所以他们只好用不正当的方式啊。不正当的方式是什么？当然就是诬告啊，陷害啊。但是诬告跟陷害齁，在比拉多的眼中，比拉多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比拉多讲一句话，这个人没有罪，你们把他抓来是因为你们的嫉妒。很清楚啊，这些人还脸皮真的原子弹都打不过去了。外邦人都跟你这样讲了，你还忍心的把这一把刀往耶稣的脖子砍。有这种人呢，犹太人呢，选民呢，真的是受不了。外邦人在这一些自认为是信仰领导者的口的这面前说，你们是因为嫉妒把耶稣抓来，这个人没有罪。他们还忍心把刀拿起来往耶稣脖子砍。你说这一批人真的是该死啦，真的该死。一样的道理，耶利米在当下的时代里面也是一样。耶利米在当下用这一本律法书，改革一定要从哪里开始改？一定要从祭司嘛，从这些带领者开始改嘛，怎么可能从这些百姓开始改？百姓改也没有用啊，带领者一对啦，正啦，以下都是正的。所以当这个律法书一找到的时候，他当然是往哪里走？往圣殿走啊，往那些可以讲话大家会听的那一群人走嘛。但是他没有想到说这一群人是听而不见的，认为他是眼中钉，他来向我挑战，怎么可能让你挑战？就是要谋害，要把耶利米给他谋害掉，把他杀掉。耶利米死了，天下太平，不要让这一个老鼠屎啊破坏我们整个鲍鱼粥。太好了，这里太好了，很多很多权力啊，很多这个享福啊，很多这个外面找不到的那么好的一个锅，怎么可以让它破坏掉呢？把它杀了，把它处理掉就没事了，我们大家还是一样围在这个桌子上面来吃这一锅这个鲍鱼粥。哇，太好了。对，所以耶利米就是因为这样子第一次要被谋害。喔，所以他说，我却像柔顺的羊羔。他真的像柔顺，他不柔顺也不行啊，他能够做什么？手无缚鸡之力啦。他先知就是手无缚鸡之力啦。喔，先知啊，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他怎么有办法跟这一些豺狼虎豹来对抗？他只好像柔顺的羊羔一样，好吧，你要杀就杀，要剐就剐，随便你了。你要定就定，要定罪就定罪，定什么罪随便你了。但是他内心的什么？内心的澎湃齁，没有办法止息下来，没有办法止息。为什么？神啊，你都让我们找到这一部律法书了，不然的话你就不要让我们找到嘛。啊，你让我们找到了，我向这些百姓来宣告了，竟然得到的不是悔改，竟然得到的是什么？是一把刀戳向我，我你就买嘛，不要的话我还不想这样受苦。啊，得到了你又讲了又没有用，又变成是我一个受害者，我受不了了，我承担不起了齁，承担不起。啊，这是当时候的一个状况，造就出耶利米先知他的那一种心理的澎湃，没有办法平息下来齁。好，那我们看那个二十节。
按公义审判，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因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好，这是先知第一次的向神呼吁表白祷告，对，针对自己的啦，针对自己的向神来表白祷告，就是一种抱怨啦，过去都是针对百姓嘛，这一次针对自己，因为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面对到危险，所以他说我却要见你在他们身上报仇。哦，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报仇啊，而且是在他们身上，因为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我已经告诉你了，你也答应我了哦，你在选召我的时候你也答应我了哦，你要与我同在，要拯救我哦，你要让我成为铜墙铁壁哦，我现在不是铜墙铁壁啊，我现在是泥墙啊，纸墙啊，一戳就破了，你还不赶快给我过来报仇，报仇，让我这些啊，这些抵挡我的人赶快死掉，全部都死掉，那我就怎么样，那我就能够安然度日了。这是先知向神的一个呼吁，一种抱怨。我们看21节，所以耶和华论到寻索你命的亚拿图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刑罚他们，他们的少年人必被刀剑杀死，他们的儿女必因饥荒灭亡，并且没有剩余的人留给他们，因为在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亚拿图人。这边是讲到这个神的一个回应了，少年人要被刀剑杀死，儿女必因饥荒灭亡，这是断后了。断后就是说，少年人就是以前不是有常常讲一句话，就是那个青年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嘛，对不对？你没有这些未来的主人翁，哪里有国家？对，所以少年人要被杀，就表示什么？以后就没有后继无人啦。儿女是父母亲将来产业的继承者，没有儿女了，父母亲结束了，什么都没了。所以这是一种断后，断后，这灾害啊，这灾祸真的是很重了，很重。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要注意了，这个耶利米先知的软弱的祷告可能成就了神在这身上的旨意，所以后来国家亡掉了，国家亡掉。我们的祷告如果蒙神垂听当然是一件好事啦，如果我们的祷告是抱怨的祷告蒙神垂听，那有些时候我们反过来想，我想之后可能耶利米他会心里会觉得难过，你看他前面针对的这些百姓的罪，一直向神呼求，一直向这些百姓来提醒，要他们赶快离开这个恶道，赶快离开这个神的将来刑罚啊！结果因为他自己受不了这一种环境啊，向神祷告，神竟然说好吧，那我就把他们的少年人杀了，把他们的儿女给杀掉了。哇，那这样子的话，过去所做的工作那等于是白工嘛，所以有些时候变成是这样子，尽量在为自己祷告的时候是用一种心平气和的方式，而不是用一种高涨愤怒高涨的方式来祷告。万一神如果决定的话，那反而我们过后之后会觉得蛮难过的，这是第一个那个耶利米的表白。那当然这个表白是因为犹大要谋害先知啦，他在这一种无助无奈的情况之下向神的呼求向神呼求，求神能够为他报仇。好，再来看12章一开始是他第二次的表白， 我们看第一节，好，第一节，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事，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安逸呢？这是在先知齁面对这些环境的过程当中他所感受到的。他说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那些行诡诈的人为何安逸？这不对嘛，没有公义嘛，没有公理啊。啊，闽南话有一句话说，做恶做毒骑马落库。齁、哦、嘿，这些人实在有影齁，听看到很气啦。这明明是做恶做歹的人啊。这怎么还可以骑着马呢齁，六天六天齁、哦、没有什么事情啊，你看我还可以骑马了，以前骑马的人不简单啊，当官骑马、啊、对不对，没有当官就骑驴啊，说耶稣是骑驴驹嘛。当官骑马，没有当官是骑驴啊。所以你还能够骑马还在那边齁、哦、六天六天啊、哎、好像大摇大摆的。那我们明明知道他是作恶作歹的人嘛，你会不会心里会不会不舒服？会啊。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说神没有公义，世界没有公理啦。先知会不会？当然会啊。所以他看见了当时候的现象，他做了一个结论，神没有公义啊。他会这样向神来讨论，是神你没有公义，你都搞我骗，你都骗我啦！你说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但是我看见的不是那样啊，不是你刚刚跟我讲的那样啊，不是啊。你说为恶的要受刑罚，犯罪的要受刑罚，诡诈的要受刑罚，但是我看见的不是这样诶，神啊，你到底在做什么啊？这是他从环境当中所看见的，他的不满，他的不满，他对，他认为神向他说谎，他认为神不应该这样做，所以他第二次的就向神来表白了。好，来向神不应该这样子。好，那这一种现象其实不是只有耶利米先知是这样子啦。好，同时代的先知，大概同时代的先知也都有这种现象啊、哦。我们看那个哈巴谷书，所以我说神很难做，就是这样子啊、哦。何解在那不是神呢、啊？我们看那个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第二，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哦、哈巴谷啊，他说公理显然颠倒，这等于是站在地上向天上呼说，神啊，你的公理在哪里啊？你这个神、哦、讲话不算话、哦、有这个、哦、你看他讲这个话真的是哇，让人觉得这先知怎么会这样子，这么敢讲、哦、为什么他敢讲？对，他知道，他相信神会这样做，但是他看不到，他看不到了。他知道神告诉他是这样子的，他也相信神他会这样做，但是他目前看不到，我看不到了。神啊，你怎么会这样子让我看不到你跟我讲的那些话，让我看不到、哦、你应该是要出来主持公义的啊，怎么会让我看不到这个啊这个事情呢？好，这是跟耶利米先知齁、哦、大概是在同一个时期里面啊， 向神所发出的一个呼求了，向神发出这个呼求。那这个呼求其实神也没有不一定会直接跟他有一些回应了，因为神的作为不一定要让先知认同他才做嘛，神的作为不一定要你认同他才做，你不认同他也要做啊，对不对？他是神嘛，你是他的仆人嘛，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啦，你可以抒发你的感受啦，但是你的感受跟抒发不应该也不会影响到神他的旨意的作为嘛，不应该也不会啦，所以他在12章的时候，那个耶利米12章的时候，他就是有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去理解。好，那我们看那个第五节好了，第五节神的回复，第五节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得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么行呢？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亲都要用诡诈待你，他们也要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这个是神对耶利米先知的回复啦。你现在与步行的人同走同跑尚且觉得累，怎能与马赛跑呢？意思就是说，先知啊先知，你要安于现状啊，后头苦还在后头啊，你现在就在喊苦，你将来怎么办呢？现在的苦只是跟步行的人同跑，跟步行人同跑会不会累？一个用走的一个用跑的，你会累吗？你都觉得累了，你怎么跟马赛跑？你跟马赛跑都要累死你啊。所以神根本没有给他答案，神只跟他告诉他结果。神只告诉他结果了。就是说，先知，我告诉你，现在才开始呢。有苦的等在后头啦。要么就来，不要就拉倒。他意思是这样子。他只告诉他结果。他没有跟他回复说为什么要这样子。神常常给我们答案是结果啦。神常常给我们答案是结果。所以耶利米他领受这个结果，哇，如果是你你怎么办？算了，我连步行我都不要跟他跑，要照给你照啦，我要等下又困啦。要跑自己跑，我要回家休息了啦。跟你跑咧，不管是步行的还是马我都不要跑啦，你能够拿我怎么样？怎么会拿你不怎么样呢？你是神手上的一个东西，他要把你捏就捏，把你拉就拉，怎么不能怎么样呢？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一直有那种观念说，神你一定要给我答案。不要这种观念。你要求神让你领受，愿意接受神在你身上所定的任何旨意。我们看那个啥，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有一点想睡了齁。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如果我们知道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如果我们接受相信，那你就会凡事谢恩。所以神向耶利米先知所讲的这个结果，就是神在他身上所定的旨意，他如果相信接纳，那他的这个抱怨就怎么样，就止息了。他如果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那他永远没有办法把这个抱怨止息。即使神讲了很多的原因给他，他还是没办法接受。所以有些人不是有了答案之后他就能够接受的，他就能够相信的，不是这样子啦。有些人是还没有得到答案，不知道原因，他就相信接纳了。你要哪一种？你要答案，但是你还是不接受的吗？
当然不要，你要说啊，好啦，神啊，你给我讲什么，我就凡事谢恩啊，啊，那等候神在我身上所定旨意的显明嘛。好，所以神给耶利米先知的这个答案是一个结果，告诉他说，现在你的苦才正开始，将来你要面对的苦，那就比这一个苦上多少倍，要接受吗？要相信吗？你自己决定。你不接受不相信没关系，我可以从石头上再兴起我的子民来嘛，不是吗？就好像那个以斯帖记里面的以斯帖啊，莫迪改叫人去告诉他，你今天有王后的位分，岂不是因为现今的机会吗？如果你愿意做就能够成就，如果你不愿意做没有关系，神会兴起拯救的人来拯救犹太人脱离亚兰人的手，会脱离这个外邦人的手，不是亚兰人，会脱离的，不是这样子吗？所以神告诉先知的是说，你只能听我，你只能照着我的旨意在你身上所定的来做，你可以求我保守你，但是你不一定要知道原因，那我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原因，因为告诉你对你来讲也没有任何的用处，你也不一定会接纳、哦、不一定会接纳、哦、这是神对先知的一个回应、哦、所以这一段话可以作为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激励啦、哦、激励我们常常要答案，但是要的答案呢，哎，不满意，不满意啊！不满意，要那个答案要干什么呢？那干脆就不要。所以你要的答案其实不是神要给你的答案，是你自己要的答案。如果这个自己要的答案跟神给你的答案不一样的时候，那你就不满意，那干脆神就不给你，对，不给你了，因为你不满意嘛。你要的答案是你自己的啊，那神怎么可能给你自己要的答案？那就你来当神就好了，对不对？神的安排是在我们身上每个人是不同的嘛，所以你一定要完全接纳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而且要凡事谢恩、哦、那你看从后面这一段、哦、第六节，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诡诈待你，这表示什么？表示神要先知、哦、在这一个阶段里面怎么样切断亲情了，神要把你的亲情切断，切断亲情，你看多可怕！你家里的人吼，都要用诡诈待你了，让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家庭里面来立足。哦，所以后面你看到后面吼，先知真的这样子呢，真的这样子哈，哎，这是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你的家人会用诡诈对待你。好，再来呢，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因为这个有可能会影响到你忠心在先知的职分工作上，你不要信他们，会在里面喊叫，来呀、啊、来呀、啊、哎呀我的孩子，哎呀我的丈夫，哎呀我的什么，我的爸爸，不要信他们，因为这可能会左右你对神的忠贞、啊、我说你看这个先知真的是，如果当到那个时代的先知真的是苦得不得了、哦哎、苦得不得了，你的枕边人是神说你不要听他，你的父母亲神说你也不可听他，你的孩子跟你讲话说神说你也不要信他，你说这个先知当到这种情况，你说不抱怨才奇怪了，对不对？不抱怨才奇怪、哦、那这个就是鱼马赛跑了啦，之前的是肉体上的苦与步行的人跑，后面是什么苦？哇，心灵的苦啊，把你煎得等于是让你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受不了，那更苦啦，你会受不了，所以这个是神 早就跟耶利米讲好了，你现在是肉体苦啦，你以后呢心灵要受煎熬啦，你现在都受不了啦，你怎么有办法持续到后面呢？你没有办法持续到后面，你的先知工作就做不完，那你的先知的角色就没有弄好，那怎么好，怎么可以呢？好，所以神就把后面的事情就跟他先讲明白说清楚，好，讲明白说清楚。那这个齁、哦、也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现在啦。齁、哦、你知道吗？有一个讲到题目叫做放火的人啦、啊、齁、哦、这个中文也是。啊，放火的人。你说放火的人是谁？你如果啊，政府啊，不是圣经里面绝对不会讲政府放火啦，我说圣经里面的啦、哦、放火的人是谁？哪一个讲的？啊，台北教会的。啊，那现在是用教会来称呼吗？放火的人是谁？耶稣。耶稣放火啦、啊，嗯，神学院向你招手啦，放火的人是耶稣啊！我们刚那个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四十九节，四十九节。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你读到这节圣经，你会觉得很奇怪，神来不是要带和平吗？带恩典吗？怎么连火都带来了呢？耶稣说，如果着起来，这也不是我愿意的吗？这岂不是我愿意的吗？所以主耶稣愿意不愿意火着起来？愿意啊，如得如大如厚啦，越多越好啦。这是什么意思？他来带给我们平安信息，是要我们认识他。但是你走在这一条信仰道路的时候，谁在放火？耶稣在放火。放在哪里？放在你的家里、啊、所以到后来人或是家庭会因为信仰的立场不同，会有所问题啦。齁、哦、你要坚持你的信仰嘛。如果你不坚持信仰，那你就不会有火，大家都安然无事，平平安安度日。但如果你要坚持信仰，你的信仰跟他信仰立场不同的时候，你就会争吵，好像火一样。主耶稣愿意火着起来。主耶稣愿意火着起来了，那就是跟耶利米先知一样，不要因为家人的诡诈信他，会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全家信主的人是恩典，是福气。没有全家信主的人呢，主耶稣说他愿意火着起来，他愿意火着起来，这是他愿意的啊。因为你如果有争吵的、有争执的时候，你才能够坚持在真理里面。如果相安无事啊，大家都是，你让五分，我让五，你让五十分，五十 percent， 我让五十 percent， 信仰可以让来让去吗？信仰是不能让来让去的，是就是，真理是一事嘛，没有说没有关系啦，大家互相妥协嘛，哪有这一回事啊？如果是互相妥协的话，那么主耶稣就不会说火是我放的，我愿意他着起来，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真理站得住脚。就好像像耶利米先生所说的，将来你的家人用诡诈对待你，不可信，不要信。这个意思不是说叫我们跟家人怎么样反目成仇，神没有跟耶利米说反目成仇啊，是说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在我的旨意里面不可信、 哦，是这样的，也是神没有跟耶利米说你通通不要信啊，是说不可信，因为你是神的先知。那我们都是神的先知啊，哦，所以我们要站在真理的立场上，站在得救的立场上，哦，站得住脚。那当然生活上的那当然是不用说了，生活上的当然不用说，生活上夫妻都是一体啊，怎么会因为这样子就互相残杀呢？绝对不会哦，这个是那个。啊，讲到这个耶利米书的11-12章这里哈，神告诉他的一个答案哈，啊，所以我们不要想说这只有耶利米先知会遇到，啊，说不定我们将来也有可能遇到，有可能遇到啊。好，那12章哈。十二章刚刚讲的那个那一段之后呢，从第七节以后一直到17节，神他还是对耶利米先知，哦，宣达了两件事啦，哦，就是说当先知对神的公义有所质疑的时候，首先神对先知讲的答案是结果，但是从第七节以后到第十七节，他也把神的作为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叙述。他这个叙述里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第七节到十三节，这是讲到神一定会彰显他的公义。哦，神一定会彰显他的公义。那怎么彰显呢？我们看第七节。我离了我的殿宇，撇弃我的产业，将我心里所亲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这里讲心里所亲爱的。好，心里所亲爱的当然是指着犹大啦，齁，就是神的选民，他才叫称作亲爱的嘛，齁。要交在谁的手中？仇敌的手中。这边齁，哦，有谈到很多我的产业。第七节有我的产业。第八节有我的产业。第九节有我的产业。啊，哦，我的产业。啊，哦。那第十节是讲葡萄园。好，哦，葡萄园。所以你看从神对先知所讲的要刑罚，用公义来刑罚犯罪的犹大，他都还依依不舍我的产业啦。哦，我的产业啊，实际上犹大就是神的产业啊，没有错啊。哦，我的产业一直讲了好几次，然后后来讲到这个葡萄园啊，哦，葡萄园。但实际上神是要来刑罚他们，用公义来刑罚他们啊，哦。我们来看那个第十节。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践踏我的粪，使我美好的粪变为荒凉的旷野。他们使地荒凉，地既荒凉，便向我悲哀，全地荒凉，因无人介意。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一切见光的高处，耶和华的刀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进行杀灭，凡有血气的都不得平安，凡有血气的都不得平安。这里有讲到耶和华的刀，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了哈。如果讲到的话，可以这样讲，可以定这个题目。放火的人也可以啦，那就我讲过了哈。耶和华的刀，放火的人你不要讲那个坏孩子哦哈。放火的人不一定是坏孩子啦，哦，放火的人啊，哦，耶和华的刀，你去查一下圣经，耶和华的刀出现过哪几次？好，哦，耶和华的刀，好，哦，你看那个出埃及的时候，击杀长子，有没有那个刀？来，再来基甸拿着什么？
耶和华的道。再来这个啊，耶和华的道，你看这耶和华的道不一定是像外邦人哦，对不对？你不要以为耶和华的道、耶和华的公义、耶和华的行为都是外邦人，外邦人，我那个埃及人该死，把他全部杀了好了啦。好，啊，基甸也是杀外邦人嘛，米甸人嘛，对不对？耶和华的道啊，这个呢，这个是杀自己人呢，杀我的产业呢，神的产业呢。所以耶和华的道哈，它不一定是往外的，它还是往内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哎呀，感谢神了，我已经信耶稣了，所以主耶稣应该不会对我怎么样了，不一定了。如果你跟犹太人一样的话，那我看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了。神的公义绝对不会对神的选民手软，耶和华的刀绝对不会对神的选民手软，他一样的会秉持他对世人的公义来面对他所有的选民，他的公义才能够站得住了。所以耶和华的刀他是向外邦人来执行公义，施行审判，一样的也对我们来执行公义，施行审判。我的产业，我的产业，我的产业，我的葡萄园讲了那么多甜蜜的话，但是刀还是一样跨下去啊，没有手软啊。好，所以你不要想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是啦，但是神的仗哦，打下去还是很痛啦。只如果你不站在神的道理上，神还是一样的从你身上一抽啊，你还是要受刑罚的啊、哦。那个是耶和华的刀，公义的刀，审判的刀，有能力的刀啊、哦。在这个世界上哈、哦，在这个不管是选民或非选民都一样。神透过天使在一个晚上击杀了185,000人、哦、击杀了185,000人在一个晚上，这也是耶和华的刀，这是很凶猛的，无人能挡的、哦、连凶猛的、这个亚述国的人他都没办法承受不起，一个晚上击杀了185,000天使，一把刀击杀185,000，不要说185,000啊，150个人让你击杀，我看你杀到第10个、哦、你的手就垮去啊，垮去啊，对吧？185,000一个晚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表明什么？表明神在执行审判的时候的那一种、哦、那一种急、哦、那一种不留余地、哦、不留余地，不管你是谁啦，在神执行审判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应当要避免神在我身上做任何审判，那么就必须要行在神的道上。另外一个就是第14节到17节，神必施行怜悯、哦、神必施行怜悯、哦、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那个第15节好了，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利起誓，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他们若是不听我，必拔出那国，拔出而且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边又看到什么？看到神的慈爱啊！神一定彰显他的怜悯啊，他的怜悯。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百姓，这是神的百姓，但是他们要指着神的名起誓，好，指着神的名起誓，他们就能够指着神的名起誓，殷勤学习神的道，那他们就能够被建立。所以建立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能够实行学习神的道，好，那他们就必能够建立。外邦人可不可以？外邦人当然不可以了。所以我们到了46章以后，神从来不这样讲，神从来不这样讲。46章以后就开始讲对列国的审判嘛，那神从来不这样讲，只有对神的选民这样讲。
所以能够当神的选民是一个大恩典。好，我们一起祷告。